好，弟兄姐妹早，欢迎大家来到读经班啊。我们今天这周的读经进度应该到约伯记的22章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读完经，我们再来上课。我们一起到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也赐给我们这个读经班，让我们有一群渴慕你话语的弟兄姐妹一起在你里面来学习你的话，就求真理的圣灵亲自在我们中间。来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赐给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借着约伯记向我们每一个人讲话，求主来祝福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从你里面有所得着。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再来复一下我们读经班的金句，我们一起来读：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都得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我们这个是读经班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上课之前，按照指定的进度呢，把圣经读完之后，我们再来上课。然后我们上课的时候啊，把我们这周读的经文呢，一起来去看一下。然后呢，我们每个同学呢都要参加随堂测验啊，然后我们测验的时候呢是闭卷的啊，我们翻圣经，然后呢我们有一个好的上课态度，能够准时啊。另外我们读经的时候呢，我特别希望大家有一颗更主动的一个活泼的灵去来读经啊，就是我不是说只是说很被动的时候我。按照这个进度，你让我读完我就读完了。我们希望大家读经的时候呢，有一个祷告的心，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明白神的话。我们从上周开始呢，就进入了诗歌书的部分。诗歌书的第一本是约伯记。其实我们这2周读下来，应该会觉得约伯记并不好读，它篇幅很长，然后呢。用诗歌的题材来读的时候，跟我们前面读历史书的时候有很大的区别，就是我们需要我们有更用心去来读神的话，就是这个诗歌的题材的时候，很多话它不是完全按照这个字面的意思去讲的啊，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特别的用心去慢慢的去感受这种诗歌的韵味，它之间。这种话语之间会透露出来表达出来的信息，因为它是里面有很多用比喻的方式来写的，就不像我们那种讲故事那种很直白的话去讲事情啊。所以呢，要希望我们通过第一本诗歌书呢，慢慢的去习惯这种诗歌这种题材，然后呢，去享受到诗歌里面它那种意境，那种文字的优美，然后呢，从这个文字。背后呢，去来体会说神要给我们讲什么。约伯记的主题呢，我们可以归结为两个，一个是就是苦难这件事情，因为约伯记的开头呢，就是约伯受到了苦难，然后接下来的事情呢，都是由这个苦难引发的，然后他跟朋友之间的几轮的这种争论，然后呢，最后是神。显现啊，所以呢，约伯记里面讲到了很多很多苦难的事情，讲到人为什么会受苦，然后呢，如何去安慰那些受苦的人，然后呢，也包括我们自己如何去面对人生的苦难。约伯记的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主题，它是在讲神人关系，就是因为约伯记的起头实际上是撒旦来去挑战约伯，其实也是在挑战神，他认为说。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全是功利的关系，这是一个千古拷问。其实这个问，它不但是拷问的约伯，也是拷问我们每一个人。所以在第一章第9节，撒旦他就讲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第10节说，你岂不是在四面围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所以，这撒旦他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他需要去控告人， 就是他去在神面前去控告人，就是他会发现人啊各样的问题，然后呢在神面前去来毁谤，去来控告这些。他看到一点，说他还是承认约伯是敬畏神，说约伯这个人他做到那样的程度是非常难能可贵了。所以神对约伯的评价是说，在地上再没有人像他那样的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所以连撒旦这样一个最能够控告人的人都发现不了约伯他的行为上有什么问题，他挑战的是约伯他内部的这种动机。他认为说他只是为啊这样敬畏神，是因为神给了他很多的祝福。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来反省我们自己，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功利的关系吗？所以撒旦挑战的说，人与神之间的这种关系没有一种很单纯的这种爱的关系、敬畏的关系，乃是一种功利的关系，是一种交换的关系。所以这种关系我们也可以 apply 到我们其他的一种关系，不仅仅是神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人际关系里面，我们也可以想一下我们的人际关系里面是否也是有这种单纯的关系呢？我们的友情、我们的爱情、我们的亲情，我们的这种关系是有功利关系在里面，还是就是一种单纯的感情？所以这个是约伯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它是在讲说我们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到底建立在一个什么基础之上的，是因为神给了我们他的祝福，我们他去爱神，他去敬畏神，他去听神的话吗？如果说神啊不给我们这么多祝福，反而是我们现在这种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这种关系能否经受得起这种考验？所以苦难它是一个试金石，所以约伯记是在苦难这一个场景之下去来检讨说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我们一句很熟悉的话说是，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临各自飞啊。其实 这里面就讲到了一种在苦难面前一种关系的破损，是没有经受这种考验的一种关系啊。所以我们读约伯记，我们要去抓住这样一个主题，就是要思想说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所以我们到我们从约伯他的一轮一轮的这样的谈话中呢，实际上约伯一直在思想这个问题。他到最后的时候，其实整个故事的最高峰实际上是约伯对神的认识有更大的提升，然后他与神的之间的关系进到一个更新的这样一种境界当中去。所以呢，我们从约伯记学习苦难，学习如何去胜过这些苦难，也去如何去建立我们和神之间这种正确的这种关系。约伯记的大纲它分成三个部分，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了第一个部分序曲一到二章就讲了这个事情的起因，然后它的主体呢是三到四十一章，三到四十一章基本上都是以诗歌来写成的。这个主体呢又分成这样四个部分，第三章呢是约伯一开始的一个约伯的哀歌，然后呢接下来就进入到了他跟他朋友之间的这种对白，包括有三段的对白都是他的朋友讲话，然后约伯来去回应他。然后呢二十八章呢是一个中场的，像一个中场的休息一样，讲了一段智慧何处寻。然后二十九章到四十一章呢就是有三段的独白，一个是约伯最后的一个陈述，然后呢又多了一个以利户他的一段独白，然后呢最后一段独白三十八到四十一章呢是神的出场，神的有一段很长的一段独白，然后四十二章呢是整个故事的结束，这部分也是用散文来写成的。我们上一堂课呢就看到了第一段独白，我们上次没有看完，我们这次呢就是接着来看第一段对白，就是当约伯遭难之后呢，他的三个朋友呢从很远的地方过来来去看他，来去试图安慰他，然后呢他们之间呢有一段的对话。我们先看到了以利法，然后呢我们后面就看到了这个比勒达。我们就是这三个朋友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方面，就是他们就带着一种成见来去论断约伯，他们本来是好意来安慰约伯，但是呢因为他们的心里面就有一种观念，他说觉得一个 受到苦难的人，他一定是得罪了神，一定是有罪，所以神才会惩罚人。所以呢，这三个朋友都是持有这样一个观点啊，所以呢，他就对约伯呢就给约伯定罪啊。所以我们以利法是这个样子，然后比勒达呢也是这个样子。比勒达他讲的一个中心的观点就是说，神是公平，神是公义的，他不会无端的去惩罚一个无罪的人。所以呢，他讲到说你或者是你得罪了神，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了神，然后呢说，但是呢他也讲到一点说，你要是悔改的话呢神还会重新兴旺了。但是约伯他很诚实的到神面前来去反省自己，他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所以这是约伯一直坚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所以他的这些朋友对他的这种安慰呢，对他呢起不到安慰的作用。所以第九章第十章呢都是约伯对他的第二个朋友比勒达的这个回答。在第九章里面，约伯他承认比勒达的很多讲法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第九章一开始说，我真知道是这样，我知道是这样的，就说知道说神也是公义的神，他有智慧，他的有极大的全能，他属于人的，没办法跟神去争辩。他觉得说他虽然没有做错什么，但是呢他百口莫辩，没办法到神去争辩。他也看到一点说，就是说恶人和义人呢他都灭绝，就是他看到说神其实是允许不公义的事情在这个世上是存在的。所以约伯在后面呢还会用很大的篇幅来去继续讲这件事情，他看到了这一点。然后呢他也讲到说他呢无论他怎样做呢，神已经定他有罪了，他怎么做呢都没有办法来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他的心里面呢他仍然愿意到神面前来去跟神去诉求。所以第十章呢讲到说我心里面苦恼，我要讲话。第二节说，我对神说，不要定我有罪，要指示我，你为何与我争辩。这里的争辩的实际上就像这种法庭上的控诉或者诉讼一样，就是说神呢，你不要先这么轻易的就定我有罪，而是你要指示我，要去告诉我我到底错在什么地方。他也讲到说，我是你手所造。其实第八节一直到第十二节其实就讲到了神创造的这样一个过程啊。所以第十二节讲到说，你将生命和慈爱赐给我，你也眷顾保全我的心灵。就是他看到说神有来去造他在这个世上有神特别美好的一个心意。他也看到说神之前是那样的用慈爱来去对待他，来去眷顾他。但是呢今天他说面临的这个处境呢，又让他呢跟他以前对神的经历呢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呢他有心里面有很大的挣扎。所以十三节说，你待我这些事早已藏在心里，我知道你久有此意啊。所以他就觉得说好像神造他就是为了要去苦待他。所以从18到14到17节里面，他就看到说神还是有意要去害他，所以呢他求神来去放过他。所以到后面他是求神呢让他去死啊，就是他当时他的这种情绪他本来就是一种处在一种很痛苦的这种状态当中，又受到了他朋友言语的这种激怒啊，所以他再次求神来去放过他还不如死了算了。他在第三章里面一开始也表达出这样的一种情绪啊。然后十一章呢是他的第三位友人索法发言啊，就是索法呢是三个朋友当中是最年轻的一位啊，他呢也是表现的最傲慢最自负，他的批评也是最尖刻，也是最不留情面，就是很粗鲁那种。他你跟以利他第一个朋友以利法比的话，他的这个索法的发言呢就对约伯的伤害呢就更大，他里面看不到什么安慰啊，他只是在一直在批评约伯。其实他 讲的这些话呢，跟另外两个朋友呢也没有什么新意啊，因为他背后这三个人背后都是相同的这种神学的观点。所以呢，他指责约伯说啊，你讲的话太多了，所以你多嘴多舌，就是我们跟你讲这些话的时候，你就闭嘴，安安静的听我们，按照我们说的去做就好了。说你这样的去争辩，你这样的不服，是称他有这种自以为义啊。说你是多嘴多舌的人，岂可称为义呢？然后第六节啊，他甚至说你应当知道，说神追讨你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就说神已经对你很客气了。你说按照你的罪的话，你应该受到更大的惩罚。所以这句话是很伤人的，就是他看不到这种丝毫的安慰在里边。所以呢，甚至他代替神，觉得说，应该给你更重了。然后他后面呢，就有一段七到十二节就讲这个神的伟大，神的智慧是难测。所以第十一节说，他本知道虚妄的人的罪孽，他虽不留意，但是无所不见。他说人是知道人，神是无所不知的，他知道人的罪恶。神他就是在暗指说，约伯你是有罪的，你自己不认罪，但是神是知道你的罪的。所以十二节说，空虚的人却毫无知识，人生在世好像野驴的驹子，其实都是在指这个约伯。接下来呢，他就给约伯指了一条生路，就让约伯赶快悔改。所以十三节说，你若将心安正，又向主举手，就是向主求助的意思，就是说呢，你呢有罪，但是呢你向神来去认罪的话呢，神还会继续的来去复兴你回。所以这里面的说法呢，也是用这种简单粗暴的这种神学呢去教训人。他是认定约伯有罪，他悔改认罪呢是他唯一的出路。但这里约伯呢，他并没有就是认这种他自己不知道的这种罪啊，他就不愿意去落到这种朋友的这种用一种属灵的这种公式一样的东西来解决他的问题。他其实约伯，我们到后面看到约伯他一直的诉求是他要到神的面前去说，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其实这是一种很诚实的这样一种态度，就是说他不愿意去糊里糊涂的就去被朋友的这种教训，这种神学的这种指责呢，就去糊里糊涂的就去认罪了。所以他约伯他的对他朋友的回答呢，也表现出他这样的一种情绪。首先呢，他呢反唇相讥，他说不要以为你们自己很聪明。所以第二节说，你们十二章第二节说，你们真是子民呢，你们死亡神智慧也就灭没。所以也就是好像说，你们是智慧的化身，你们死了这世界上就没有智慧了。其实你们讲的这些东西我都是知道的，就是我有智慧。他第六节还是在讲说，强盗的帐篷兴旺，惹神的人稳固，神多将祸赐他们手中。他还是在看到这一点，说在这个世上有恶人兴旺这件事情，就不是说像他的三个朋友讲的是一边倒的事情，就是说那些好像恶人就是完完全全的是比那个义人要差很多。他是看到是那个恶人是兴旺的，这是一个存在一种事实。他也呢用这种自然界来去做见证啊，万物的见证。其实我们在自然界中，我们看到的是那种弱肉强食的那种，就是说这种森林的原则。就是说，其实自然界的见证说跟他们说的相反啊，就是看到那些有强势的人反而是兴旺的。他也承认说，第九节说，看这一切，谁不知道是耶和华的手做成的呢？凡活物的生命和人类的气息都在他的手中。所以他承认说神有主权，包括他自己的遭遇，他认为他承认说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他所困惑的只是说不知道这种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在他的身上，这是他的困惑。他其实从头到尾约伯都是承认神的主权。 第十三节到二十五节就是很长的篇幅，就他讲的说神与主权行万事啊，就是说他下面讲到了很多的这种当时的啊有能力的那些有权势的人，像什么谋士了、君王了、祭司了、审判官了啊等等啊，忠信的人呢、啊、君王还有有力之人等等啊，就是这些有全能的人、有能力的人，但是呢。他们呢都是在神的权柄之下的，神可以轻易的来去击败这些人。所以他用很长的一段话来讲说啊，神呢是有主权的，他也承认这一切。所以约伯对神的观察，包括对这个世上这些事情的观察，其实是比他的朋友更全面，是更客观更诚实的一种。但是这种观察呢，其实也带给约伯的有一种痛苦啊，就是他知道说这些事情都是在神的权柄之下，但是这个事情为什么会临到我？他就是他一直在去拷问这件事情。我们就是看到说，约伯他的一个最大的诉求都是能够到神面前去来去辩明为什么会临到他。所以十三章他一开始就说，这一切我都见过，我耳朵听过，而且明白。就是前面啊十二章里面讲的这些事情。二节说，你们所知道的我也知道，并非不及你们。就是你们讲的这些话并没有什么新意，我都明白，不用你们来教训。第三节说，我真要对全能者说话，我愿意与神理嘛。所以约伯他愿意到神面前去跟神去辩明这些事情。后面讲了一件事情，就是讲他们说是无用的医生，然后唯愿你们全然不作声，就算你们的智慧。比如说你们不讲话呢，反而有智慧。所以哎，这个是有时候我们生活中也是这样的，有时候我们闭口不言的时候呢啊，反而是有智慧的一种表现。有时候你呱呱讲话太多的时候呢，有时候是一种没有智慧的表现。所以第六节说，你们呢先不要讲，你们留心听我口中的吩咐，你们要用心听我在讲话。所以你们要为神讲不义的话吗？为他说诡诈的言语吗？你们要为神殉情吗？殉情这里意思就是为了，就是说为了神的情面的意思啊，就是说他查出你们来，这岂是好吗？人欺哄人，你们也要照样欺哄他。就是说你们做的事情呢，就是说你们是好像是为了人来去做这些事情，但是你们讲的话是错的时候呢，你反而呢不是对神没有益处啊，神反而会惩罚你们。这也是讲说我们在生活中，有时候我们去，好像是我们在是维护神，但是我们讲的话不是基于真理的时候，其实这个事情呢，反而是在羞辱神。就是说你好心好像是我在做一件对神对的事情，为了维护神的荣誉啊等等啊，但是呢你不是讲的对的话，不是在从真理出来的话的时候呢，反而是做了一件错的事情。约伯对他的朋友呢是很不满，所以他讲他们说你们以为可纪念的箴言是像炉灰，你们以为可靠的堡垒就像淤泥一样，就讲他们这些话呢都是没有根基的，靠不住的。十三到十九节在这里，约伯表达出一种很正面的一种情绪啊，他看到说我的拯救是在于神。十三节说，你们不要作声任凭我吧，让我说话，无论如何我的承担，你们不要管我了，你们要耐心的听我的陈述。说我何必把我的肉挂在牙上，将我的生命放在手中啊。其实这也是一个平行句啊，就是这个肉挂在牙上是什么意思呢？如果平行句的原则的话，其实跟后面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就是有一种解释说这个肉挂在牙上实际上是在讲说一个动物呢，它把它的猎物或者把肉叼在嘴里面是讲这件事情。那么它 叼在嘴里的时候呢，其实就容易成为其他动物的这种攻击的对象，就处在一种十分危险的这种状态当中啊。所以跟后面的这个平行句呢，就意思就一致了，都是说冒着生命的危险。第二句讲的是把我的命放在手中，其实就是说我冒着生命的危险，然后讲的说神必杀我，就说神一定会惩罚我，说我虽无指望，然而在他面前要辨明我所行的。这要成为我的拯救，因为不虔诚的人不得到他面前去。所以他看到说，神成为他是他还是他唯一的拯救。然后他也说，不虔诚的人不得到他面前。他实际上是就在暗指说我是一个虔诚的，就是他约伯自始至终他的态度是非常的虔诚、非常的真诚的。他忠实的把自己的这种情绪、把对神的不理解。他都很诚实的表达出来，他愿意到神面前去辩明，所以呢，从这个角度讲呢，他是一个虔诚的人。从20节到28节呢，就是他对神的一个诉求啊，就是让这个求神的手缩回，就说不要再去威吓他。然后呢，他向神的最大的诉求是什么呢？就是说我的罪孽罪过有多少呢？求你叫我知道我的过犯与罪孽。就是他愿意让神给他显明，知道说他到底犯了罪啊。他看到说神呢，现在呢，以前跟他是很好的关系，现在呢，神掩面不看他，甚至把他当做一个仇敌哦。第14章。这时候，约伯从他自身的处境呢，就又想到了这种人的这种整体的一种状况，所以他讲的说，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出来如花，又被割下，飞去如影，不能存留。句子写得非常的优美啊，就是他看到说，整个人类就是这种状态，就说人生苦短，就在讲这件事情。那么人既然是这样的渺小，他讲的说，你为什么还要管这些人呢？你就让这些任凭这些人就好了，你不要管他们了。这些人生命如此短暂，这样的微不足道。然后第4节说，谁能使洁净之物出于污秽之中呢？就是讲的说，这个世界本来就这样的污秽，你不能指望说在这样一个污秽之中能够长出这种纯净之物啊，无论谁也不能。但是它的原文里面有一种语气啊，就是讲到说唯有神能。所以在有些译本里面是把加了一句话，就说是除去神之外，无论谁也不能。就是这个里面是表达出一种说神是可以在污秽之中来出生出洁净之物的，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嘛。第7到12节，就他又看到说，这个树木的话，如果干枯了的话，但是它如果条件具备，有水的话呢，这个枯木的还能逢春，还能再长出芽来。但是呢，人不行啊，人死亡而消灭，气绝，竟在何处呢？13到17节呢，他又看到一点，我觉得这是约伯他在整个跟他的朋友的争辩过程中呢，他是对神的认识啊。他是一直在一种上升的过程中，他会看到一些，看到对神的认识呢会不断的增加。他这里面有复活的盼望在里面，在13到17节说：“我愿你把我藏在阴间，存于隐秘处，等你的愤怒过去。愿你为我定了日期来纪念我。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我只要在我一切征战的日子，等我被释放的时候来到。”所以他看到说：“我即使死了，我在阴间里面待一段时间，但是呢，等神的愤怒过去之后呢，会在神给我定的日期呢，我能够再重新复活，就是被释放。其实被释放，它的原文的意思呢，有这种被更新、被改变的意思啊。这个小字里面是讲的是改变，就是讲的是一个新的生命会被更新。所以它这里表达出来的是一种复活的盼望。所以第17节讲到说，我的过犯被封在囊中，也缝严了我的罪孽。其实这个缝严，英文是翻译成 遮盖罪啊，就是他这里边一个期盼，说神能够遮盖啊他的罪啊。但是他这种啊复活的这种盼望呢，就像这种一纵而逝啊，就是有一种很正面的念头出来之后，但是他身体所处的这种处境呢，啊，又让他很快又回到一种很负面的情绪啊，就是从十八节，其实后面又讲到说，啊，神灭绝我的指望，要把我从世上挪去了，就像如同磐石挪开原处，把山崩变为无有啊，就是他又看到说，好像神好像放弃了他。我们看到这里呢，他们的第一轮的对白呢已经看完了啊，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稍微停一下，来去思想一下，说人为什么会受苦？就是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去思想，说神为什么会允许苦难在这个世上？第一个苦难的来源呢，就是我们称之为就是自食恶果，就是恶有恶报啊。所以其实在他的三个朋友里面也表达出来这样一种观点嘛，就是说他生活是有因果性，也就是说我们本来是有罪的，就是我们很多做的事情，我们不是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事情的时候，这个就是这个事情本身就是有恶果的。就是说你去闯红灯，你就容易发生车祸，如果你从很高的楼上跳下去，你的身体你的腿会摔断，你会甚至会死啊，就是说任何一件事情它都是有结果的，就是你当我们去犯罪的时候，当不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事情的时候，你就会承担恶果。所以神的原则是你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就是说所谓的恶有恶报，就是我们生活中我们大部分的罪呢，实际上是从这边来的。这个我们的苦难是因为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事情。这个是对基督徒而言，对不信神的人而言，其实都符合这个原则。还有一部分罪呢，这个苦难呢是神的管教，就是说这个是主要针对基督徒啊，就是讲到说神，就是说神所爱的人呢，他会必会管教。但是神管教我们，还是因为我们犯错在先，但是呢，神会把我们放到一种苦难当中来去管教我们。但是呢，我们受过了这个苦难，神是有他的美好的心意啊，让我们去啊忍耐过这个苦难之后呢，明白神的心意之后呢，我们的生命会被改变，我们会更合神的心意啊。所以这个是啊一部分苦难的来源。再一个就是受到了这个牵累啊，就是说我们有时候有些苦难临到我们身上，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做错了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这本来就是一个罪恶的世界啊，就是是可能是别人犯罪引起来的啊，就是我们好老老实实开车，我们遵守交通规则，但是有些人他不遵守，他就闯红灯，哎，你就被这件事情所牵累到了。也包括其实自然界也是这个问题，不是说哦这个地震了或者是海啸来了我被淹死了，不是因为我做错了事，所以这个自然界，就是说我们从创世纪来看的话，这个自然界是已经受到了神的咒诅，它已经不像神最初造这个世界的时候那样的完美，所以有各样的自然灾害啊。所以有时候啊，不光是不信神的人，我们有时候基督徒也会在自然灾害中啊受伤受损，甚至失去生命啊。这个不是因为他罪的缘故啊，是因为这个自然界规律就是这样的，就是他有自然灾害，那你在这个过程中你是受到了这个牵累啊。再一个呢，就是这个有些苦难是神有特殊的目的在这个人身上。一个最大的一个例子就是在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没有犯过任何的罪，但是耶稣基督啊受逼迫，然后呢最后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啊，就是神有特殊的心意在耶稣身上，用他的死来去成为我们的救恩啊。然后呢新约里面也看了一些例子啊，就讲到说一个人生来瞎眼啊，所以他的门徒呢就给他问耶稣说啊，这个人瞎眼是不是因为他犯了罪，还是因为他父母犯了罪呢？耶稣基督的回答说，也不是说这个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而是神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的。所以有些苦难呢是神有特殊的目的，要在这个人身上要显出神的作为，显出神的荣耀来。所以其实包括约伯受苦也是有一个神的啊特殊的目的啊，就是 要证明说神与人之间有一种很纯正的这种关系啊，不是功利的关系。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呢，我们就没办法说一个人受了苦之后呢，就给人去定罪，一定是他的罪引起来的。所以呢，引起苦难的原因是很多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啊需要了解的。所以从十五章开始呢，就啊进入到了第二轮的对白啊。这时候呢，啊，以利法呢就再次的发言，就是以利法呢，他是年纪最长的一位，然后呢，啊，他在第一轮发言呢还表现出啊很大的耐心，但是他讲完之后呢，约伯呢不单不好好的听他们的，反而呢有很多争辩的话，所以呢，以利法呢在这一轮发言呢就跟第一轮呢就不太一样了，他就慢慢的失去了这个耐心了。然后他在第一轮发言对约伯还是有很多肯定的，但是在这轮发言就对约伯是完全的否定了，说第四节说你是弃啊、废弃敬畏的义，在神面前阻止敬虔的心，说你的罪孽指着你的口，你选用毁他人的舌头，你的自己的口定你自己有罪啊。然后他开始有点倚老卖老，他就说啊，你岂是头一个被生的人吗？其实意思就是说，头一个被生的人肯定是最年长的呢。那个时候就说，有种像一个传统的概念一样，说一个最年长的人呢，他一定是有智慧的啊。十节说，我们这里有白发的和年纪老迈的，比你父亲还老，其实就在讲到自己啊，就是讲到说，你我这里我这么年长，我比你有智慧，你却不听我的。然后呢，第八节就讲说你曾听见神的密旨吗？他还将智慧独自啊得尽吗？其实他也是在还是在讲说他的第一次发言里面不是在讲他有一个特殊的属灵的经验吗？这个圣灵的啊、向他显现啊，就是他还是在用他自己的为他自己属灵的这种经验呢来去骄傲啊，就是觉得说他就拿这个东西来去压约伯啊，就是说啊，不是从真正从真理的角度去来探讨，而是说用他的年龄，用他特殊的一个属灵的经历呢，妄图啊使约伯来去听他们的话。第十一节就说，神用温和的话安慰你，你还以为太小吗？他这里呢又觉得说他讲的话啊是代表神呢、啊。他说神用温和的话，就是好像说他讲的话呢是神让他们讲的。就是我们好言相劝你，然后呢却引来约伯的恶语相向，所以他情绪呢就啊、慢慢的就没有第一次那样的友好了。他也讲到说，人呢都是有罪的，其实这一点呢约伯也是承认的，就是说约伯并不否认这一点，只是约伯在他受苦这件事情上呢啊他没办法明白是到底他犯了什么罪才引来这样的一个后果。所以十七到三十五节用了很长一段篇幅呢就讲到了这些恶人的下场啊，讲到说二十五节说他伸手攻击神，以骄傲攻击全能者。其实他这里讲的呢都是在暗指这个约伯，比如说恶人的下场是这样的，说你既然遭受了这样的报应，你有神这样惩罚你，你必定是恶人无疑啊。所以这是以利法讲这段话的目的啊，还是在暗指约伯就是这样的恶人。十六章到十七章的是约伯对以利法的这个回应。第二节说，这样的话我听了许多，你们安慰人反叫人愁乏，所以你们是无用的安慰者，你们本来是来安慰我呢，却是呢你们越安慰我呢我越愁烦。第四节约伯就讲了一件事情，说我也能说你们这样的话，你们若处在我的境遇，我也会联络语言攻击你们，又能向你们摇头，但我必用口来坚固你们，用嘴来消解你们的忧愁。其实在这里在提醒这个他的朋友说，你们要去换位思考，如果说 我们换一下位置，我也能跟你讲你们这样的话，这个是很容易的事，很容易讲的事情。但是呢，约伯说，但是我不这样做。如果说即使我们换了位置之后呢，我要用口来兼顾你们，来去啊消解你们的忧愁，不是像你们这样，你们反而让我忧愁更多了。然后第六到第十四节呢，其实约伯呢讲到说他已经落在了神的手中，说神如何去攻击他啊，说用我身体的枯瘦也当面见证我的不是啊，就是说在那个时候，说一个人的身体呢比较胖，比较啊健壮的，实际上是一种蒙福的一种表象，也说明他吃得好。当然今天我们不是这个问题啊，所以这里讲的说他身体的枯瘦呢就是见证他的不是啊，就是说在人看来说，哎，你这个人可能吃不饱，这种身体很枯瘦呢，实际上是神没有神祝福的一种表象。所以讲到十一节说神把我交给不敬虔的人，把我扔到恶人的手中啊，他一方面也是在暗指这些朋友啊，说反而是他们呢成了神惩罚他的工具。所以就是他当时那种境况啊，对他而言是很痛苦的啊，所以他成为，他说他成为了神的这种箭靶子啊，这个是很可怕的一种状况。然后呢，他陷入了一种很大的绝望当中。所以第十五节说，我缝麻布在我皮肤上，把我的脚放在尘土中啊。就因为这个麻布呢，是当时的人他哀伤痛苦的时候，他会穿上麻布衣啊。他现在是把麻布这个缝在这个皮肤上，就说你穿上麻布的衣服，我这个哀痛过了之后呢，我把衣服脱下来，我就又穿上正常的衣服了。但是呢，他觉得说他现在呢是把这个麻布呢已经缝在他的皮肤上面去了，他就没办法再脱下来了，所以他就一种很绝望的。其实这就是诗歌的这种优美之处啊，就是我们可以体现说，它就是一种诗的语言来去表达说，哎，我这个哀痛永远除不掉了。就是你用直话讲的话，我就说哀痛除不掉了。但是他说我把麻布缝在我的皮肤上，所以这就是我们读诗歌的书的时候呢，我们要去稍微思考一下这句话到底在讲什么。他是用诗的语言来表达一些事情，说我的脚放在尘土当中，因为脚呢是代表力量的，所以他把脚放在尘土中呢，是代表的是他的一种投降，就是他那种。就我已经这样，我认了，我宣布投降，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啊。十八节说，地啊，不要遮盖我的血，不要阻挡我的哀求。他虽然他绝望了，他放弃了，但是呢，他还相信一点，就是说十九说，在天上有我的见证，在上有我的忠保。他相信说将来在天上呢，可以神会还他清白，因为在天上有他的见证，有忠保。二十节写的也很优美啊，就是我的朋友讥诮我，我却向神眼泪汪汪啊。虽然他的朋友呢没能安慰到他，但是呢但是他相信说神可以安慰他，他是唯独去对着神眼泪汪汪，他看到说神其实还是他的唯一的指望，他愿意说能够与神辩白。所以我们从约伯的这种申诉当中，我们看到约伯他内心里面那种很复杂的那种情绪啊，他有埋怨神的意思，但是呢他又看到一点，就是说呢他只能靠神，就是人是靠不住的，他没法靠人解决他的问题。他呢就是他不停的来去重复一件事情，就是他一定要到神面前去，只有神才能够帮助他。所以在十七章里面呢也是继续在讲这件事情，说第三节说，愿主拿凭据给我，自己为我作保，在你以外谁肯与我击掌呢？击掌也就是作保的一种仪式。 他看到说，只有神可以洗刷他的冤屈，只有神才可以为他作保。但是他现实的处境呢，又是他又讲的说，神使我做了民众的笑谈，他们也吐唾沫在我脸上。他这种场景呢，确实成为很多人的这种笑柄，就是他，但是他觉得他是神让他处在这种境遇当中。但第九节呢，他又讲到说，义人要持守所行的道，守节的人要立上加立啊。他又再去鼓励自己说，还是要持守所行的道。所以这是很可贵的一件事情。就是约伯在过在那样大的苦难当中，那个时候他也看不到神跟他在一起，但是他仍然来鼓励自己要去持守所行的道。所以，自始至终，约伯是没有离弃神的，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也是撒旦的挑战失败了。第10到16节他还是在表达他这种完全绝望的这种情绪，讲到说，我若盼望阴间无我的房屋，若下榻在黑暗中，我得朽坏说你是我的父，对虫说你是我的母亲姐妹，这都是典型的平行句啊。这个虫呢，实际上是讲的是这个，就是那些你的尸体埋到土里之后，那些虫子会把你的尸体给吃掉，所以跟前面的这个朽坏呢是平行句啊。所以呢，他都是表达出他这种绝望的情绪，就是没有指望那个。第18章呢是他的第二位朋友比勒达的第二次的发言，他这次的发言呢也是没有新意啊，就是说他们后面的每一轮的发言，都是没有什么新意的，都是讲的是说，给约伯定罪啊，就说约伯你太自以为意了，说这个是第四节说难道大地为你建器磐石挪开原处嘛，就说这个世界呢，不是以你为中心的啊，不是说你想怎么着，你说的这个不对啊，所以他是指责约伯自以为意。然后5到21节呢，就又是讲了一大段这种恶人的下场，就是其实他讲的跟别人讲的也没什么区别啊。所以他讲这段话呢，就是话里话外呢，就是来暗指约伯，你就是那个恶人呢，所以21节说不义之人的住处总是这样，现在不认识人的地步，就是约伯他的地步呢，也就是这个样子啊。其实呢，约伯受苦呢，就表明约伯是恶人啊。所以这就是他的三个朋友呢，都是持这样的一种观点，所以他们全是一种，就是像一种公式化的这种描述啊，就是说他看到了神的公义啊，这话本身没有错，就是神会惩罚恶人。但是呢，他没有看到说神如何惩罚恶人，就是神他彰显他的公义，他不是按照我们的想象的那种方式去显现神的公义啊，就说神会在他所命定的时间和神认为合适的方式来去彰显公义。我们很多时候是觉得说他没有在某个时间之前去彰显神的公义的话，就是说明神没有公义。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把我们的意志强加给神，所以这个神是公义的，但是呢，神有他的时间，神我们必须要在永恒中去看这件事情。神的公义是在神永远的计划中来去实现，他最终才实现的公义，并不是一定说是在这个人有生之年，神的公义会在这个人身上彰显。这个是。所以我们去看这件事情，一定要在神的主权和神的永恒中去来看神的公义。约伯，他对彼得的回答呢是在第19章说首先他对这些朋友呢是很不满，他这些人呢去苦待他，去羞辱他。 第四节说果真有错，这错乃是我，就是我是有错的，但是呢，这个错呢，就是我的事情啊，跟你们没有关系。然后说你们果然向我夸大，以我的羞辱为证来去指责我，就是说你们拿我的羞辱，拿我的痛苦来去啊指证我、指责我。他仍然在重复说，他的冤屈呢是无处可诉，因为攻击他的是神呐、所以第八节说神用篱笆拦住的道路啊，但是在第一章里面讲的是这个篱笆呢本来是约伯的一个祝福啊，神来保护他，现在篱笆呢成为这个神对他的一个惩罚啊，就是使他不得经过，使他的路径黑暗。所以呢十一节说神的愤怒向他发作，以他为敌人啊，所以这是约伯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其实我们后面来看到说，约伯之前是一直享受说神是他的朋友这种亲密的关系，现在他觉得说神跟他是一种敌对的关系，他会成为一个神的敌人。所以13到20节呢，就讲了一长段的话，就讲到说他受苦之后呢，这种众叛亲离啊，讲到他的弟兄，他所认识的，他的亲戚、密友、寄居的什么，包括以前他的使女、他的仆人，还有他的妻子，还有那些包括小孩子啊，都开始藐视他。他就是在讲说他这种苦难发到他身上之后呢，他的人际关系呢受到很大的破损，就是每个人呢都觉得他是有罪的，所以这些人呢都开始藐视他。所以他这是他当时的这种实际的状况，所以他是很处在很大的痛苦当中。所以他哀求他的朋友说，你可怜可怜我吧，说你们为什么仿佛神逼迫我吃我的肉还以为不足呢。23到27节，这里约伯呢他又表达出他的一种依靠神的这样一种信心啊。所以说我呢现在我没办法辨明我的冤屈啊，但说唯愿我的言语现在写上，都记在书上，用铁笔篆刻，用铅块在磐石上只存了永远。说我的这些话呢我都要留下来，相信说将来呢神必然会为他来去辨明他的委屈哦。所以25节是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啊，这里讲到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了，末了必站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所以这个是表达出他对神的救赎的一种期望啊，其实就是在看到这种弥赛亚，就是救主的这种一种基本的观念。而这个救赎主这个词呢，它希伯来的原文呢，它跟在路德记2章20节里面的那个至近的亲属，也包括在利未记里面也出现了这个词啊，就是至近的亲属是同一个希伯来文，这里把它翻译成救赎主，在其他的两本书里面是翻译成至近的亲属。所以这里是代表着说约伯跟神的关系的一种表达啊，就是他看到说跟神这个救赎主呢是一种至近的亲属，其实是跟神的一种那种亲密的关系啊。他表达出来说我的肉体虽然灭绝，但是我在肉体之外呢，我能够得见神。27节说我自己要见他，要亲眼来看他，并不像外人。第一英文的翻译是，他是翻译说并不需要外人，就是他可以直接去见神，不需要外人的帮助可以得见神。说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灭，就是这是我们读约伯记的有时候一种比较困难的地方，就是说他这种翻译呢有些不太一样，就是你这句话在讲什么呢？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灭，因为这种古诗呢它是用古希伯来文写的，说它的意思呢有时候是很难确定的，所以这句话在英文里面它很多版本是翻译成说我的心在我里面期望期待向往，所以如果这样的话这句话就好解释了，就讲的是说我愿意，我要自己要去见神，要去亲眼见神， 我的心在我里面非常期望、非常向往这件事情。所以二十七节是在讲这个。所以二十八、二十九节就是再去讲他的朋友说：“你们这样的逼迫我，你们置我于死地，你们神会报应他们这种不公义的这种论断。”所以我们后面在四十二章里面会看到说：“啊，神来批评了他的三个朋友啊，并且要约他必须要求约伯给他们献祭，神才会去原谅他。”所以，在然后二十章呢是这个索法的第二次的发言。我们前面也讲到说，索法他年纪最轻，所以呢他讲话最不客气啊，他很多讲话是靠直觉的。可以说我心中急躁，所以我的思念叫我回答，我已听见那羞辱我所鬼的话，我的悟性叫我回答。所以他觉得这个约伯呢也是在指责他啊，然后他实在忍不住，他非说不可。他这里面讲了很长的一段话，都是在讲这个恶人啊。他说这个，因为约伯也讲到说恶人发达这件事情，所以所法的这个回应呢，啊，是在针对约伯在讲这个恶人兴旺。那么他说，恶人就算是发达，也是暂时的啊。所以第五节说，恶人夸胜是暂时的，不敬天的喜乐不过是转眼之间啊。就是说，其实也是在讲说，约伯，你看你受苦之前你是很兴旺发达，所以你这个也是暂时的，其实都是在暗指这个约伯。然后呢也讲的说十二到十九节讲的说恶人他是先甜后苦啊，所以也是在暗指约伯。然后后面讲了很长一段话，说去神要去啊，刑罚去惩罚这些恶人啊，这是可以在结束的时候讲的，说这是恶人从神所得的份，是神为他所定的产业啊。所以也就是说，约伯你就是这个恶人。所以他这三个朋友都是在一直在重复这件事情啊。我们看约伯是怎样来去回答这个索法的。其实二十一章呢，我们看到说约伯在二十一章的回答是非常的有理智的，就是他是没有在讲一些情绪性的话，他是很直接的去反驳这个索法的这个论点。他第二章一开始说，你们要细听我的言语，就算是你们安慰我，就是这个这句话其实很值得我们去思想，就是我们在生活中，我们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落在这种患难当中的时候，怎么在安慰呢？就是很多时候说，我们用这种爱心去来聆听，其实胜于我们用口去说教，去给人定罪啊。就是我们朋友落在患难中的时候，我们就直接给人去定罪，用去一种神学的大道理去来教训别人的时候，你这没办法去安慰人。这个是其实讲的是，你反而是用一种同理心，用爱弟兄的心，你去聆听他，你去给他换位思考，然后去跟他同哀哭的时候，你反而这是最大的安慰啊。所以这个话是对我们很好的一个提醒，我们去。朋友落到患难当中的时候呢，不要去跟别人去定罪啊，不要去高高在上的去教训别人，而去用爱心去细听他的言语，让他去讲，让他去把他的痛苦、把他的困惑讲出来，用心听的时候，哎，这就是很好的安慰了。所以他下面讲的这段话呢，就是跟人的很这种通常的这种观点是不一样的啊。所以第五节说，你们要看我而惊奇，用手捂口，我每逢思想心就惊恐，浑身战惊啊。其实他下面讲的是一件说与平常人的思维所不一样的这样一种看法。所以他首先讲到了恶人，他并不是说像前面那些朋友讲的那些话，就是他这些恶人很多人是长寿的，不是说他的发达是暂时的，他是很长寿的，然后他的儿孙呢也同他一同 一同监立啊，然后他的事业、他的家庭都是很蒙福的。然后后面也讲到说，这些恶人是完全横通的，并且十四节说，他们对神说：“离开我们吧，我们不晓得你的道，全能者是谁？我们何必侍奉他呢？求告他有什么益处呢？”就是这些人是完全不信神的啊。六节说，看到他们横通不在乎自己，恶人所谋定的离我好远。这里表明约伯的一个态度啊，就是这些恶人的这些看上去他们很红通，但是他不羡慕这些人，他还是要远离这些恶人。然后后面又讲到说，这个恶人的灯何尝熄灭了，就是恶人呢未必遭报，就是后面就讲了这些事情，就是他们的身体健康享受平安。第二十二节里面不，他在前面先讲了说，第十九节说，你们说神为恶人的儿女继续罪孽，约伯说，我说不如让这个本人受报，好使他们自己知道。但是二十一节就说他神既审判他在高位的，神他将知识教训他呢？他也说承认神的主权，他愿意说神去惩罚，直接惩罚这些恶人，不是说惩罚他的儿女。所以，但是呢，他又说神有主权，神的旨意会有更高。所以他二十三节又讲到说，有人至死身体强壮，尽得平静安逸，讲到说他奶桶充满，他的骨髓滋润，就是讲这人一生过得很幸福。然后呢，也说有人至死心中痛苦，终身未尝福乐的资本，就是有的人生前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生活会过的是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可能有的是恶人，有的是义人，有的生活过得非常富足非常的喜乐，非常的有很多的福乐，有的人一生是很痛苦的。但是呢，后面讲到说，他们一样躺卧在尘土中，都被虫子遮盖，就是在死亡面前，什么恶人，什么义人，什么生前你过的生活怎么样，在死亡面前大家都是平等的，都是同样的被虫子给咬坏。那讲的说这样这些事情实际上路人都知道说你们岂没路过路人吗，他们都知道这些事情。他们恶人就是在患难的日子得存留，他们恶人未尝遭报，就是他们包括他死的时候，死了之后还要很体面，这些人要被抬到坟地，并且有人看守坟墓。所以说三十四节是他的一个结论说你们连就说你们连这种最基本的论点都是错的，说你们话语中有很多错谬，怎么突然安慰我呢？就说你们讲的这些说的这些话，你们自己立论的基础是完全错的，你们就不能安慰到我。所以这是约伯对所法的一个非常有条理的这样一个反驳就是对，就是他在生活中就是看到这样的现象，就是恶人并不是这样遭报的。好，我们今天就到这样。祈祷神明的祷告。天父，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约伯记向我们讲话，就求主来去帮助我们，用你的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透过约伯记来去认清你的旨意，让你认清你是怎样的一位神，也帮助我们到和你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就求主来去祝福我们读经的日子，让我们每天从你的话语中有所得着，成我们生命中的帮助。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